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旧约圣经浅谈。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指出，慈悲与大公主义精神是基督宗教的基本特征。台湾天主教主教团召开2022年主教团春季会议重组委员会，从内向外推动福传。香港为圣乐发展贡献良多的西笃会江克满神父安息主怀，他创作的圣乐脍炙人口，其中主词颂更安慰了许多人的心灵。澳门天主教会编写口述历史书，保存澳门天主教教育。柬埔寨政府表彰教会为柬埔寨社会做出的贡献。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大公主义和慈悲是基督宗教的两个基本要素，是波兰中部大学城罗兹教会基因的核心元素。成立于1920年的罗兹教区与他的首任主教迪米涅斯基有密切的关系。迪米涅斯基主教是一位具有极大慈悲和大公意识的人，这是教宗方济各4月28日接见波兰罗兹教区朝圣团时说的一番话。教宗强调，慈悲的道路是福传的道路。教宗首先提醒道，今天慈悲需要极大的想象力，一个极大的创意，使我们成为慈悲的使徒、慈悲的诗人。如今我们需要富有诗意的慈悲。慈悲有许多面孔，就像有许多人受伤倒地一样的多。每个人都有他自身的伤痛，尽管并非所有的伤口都看得见。我衷心地降服你们的仁爱工作，降服那些个人性的、自发性和隐而不显的慈善事工。我降服那些敞开心门的人，他们为病患、老人、失业者、无家可归者、移民、穷人、受苦和被边缘化的人，以及需要住所和家庭的孩童，敞开家门并施予资源。如此，通过打开大门，打开所有，教会呈现出了福音的内容，就是那慈善的撒玛利亚人。接着，教宗回顾罗兹教区的历史，赞赏其首任主教蒂米涅斯基知道如何将慈悲的精神与大公主义精神结合起来。教宗鼓励在场的罗兹教区的信友，我敦促你们保持你们第一位牧人的这种精神，为维护普世大公的坚强意志，要牢记教会的大公主义不是一个选项或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是一个基本的态度。我鼓励你们要在神学反省和福传中，在团体祈祷和聆听天主圣言以及兄弟情谊的见证中共同前行，以这样的方式建立你们的地方团体。最后，教宗强调，教会的使命就是传福音，教会的喜乐也是传福音。愿你们成为一个走出去的美好教会，像酵母一样让所有的面团发酵，它有芥菜种子的力量，最后长成鸟儿可以筑巢的大树。天主教周报消息，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 2022年度第一次会议春季会议，依惯例在复活主日后的一周，自4月18日至22日召开。然而此次会议的议程和召开方式不同以往，首先是加恩道宗主教在达宝路蒙西的陪同下，最后一次以教廷驻华代办的身份向主教们致辞。再者是嘉义教区新驻圣的普英雄主教首次参与会议。加恩道宗主教致辞时，感谢教廷驻华大使馆与主教团能有愉快的合作关系。随即他分享教宗方济各为改革教廷组织的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说明宪章的主要目的是教会传教使命的转变，为使教会在多元化的新纪元成行其传教使命，符合基督耶稣的传教命令。为此教廷重新规划的国务院到16个圣部以及规模较小的处和其他机构，内部组织都经过大小不一的重整，为使各自在专一的领域上完成使命，以追求共同目的，即达成主基督委托给教会的传教使命。为因应教廷圣部的改革以及配合教廷改革圣部的目的，主教团的委员会与此次会议已做了相对的重组，是新组成的主教团委员会成为圣部在某一领域上的对应及合作窗口。与此同时，主教团主席即主教团福传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克勉主教也与其他主教商讨全国传协会章程修订小组所订的堂区牧灵福传委员会指南草案与堂区经济委员会的指南草案，以落实世界主教代表会议所要体现的共议精神，使本地教会的各堂区成为同道协行共议性的信仰团体。主任思铎与本堂教友全体在堂区福传的第一线上努力，使自己的堂区打好架构上的基础，能在天主圣神的带领下从内向外更新，共同参与主耶稣基督的救灵工程。香港公教报消息，言归西笃会大屿山圣母神乐院江克满神父于4月15日圣周五安息主怀，他生前对本地圣乐发展贡献良多，所创作的圣乐脍炙人口，其中主词颂更安慰了许多人的心灵。江克满神父家名江恩成，1937年8月5日生于香港，与家人在圣公会诸圣堂受洗，在圣乐熏陶下加深信德。他早年入读慈幼会的圣类斯学校，开始接触天主教信仰。他在中学阶段曾于中国圣乐院修读音乐，中五毕业后考进师范学院选修美术与音乐，其后他改宗天主教。师范毕业后，江克满透过友人认识圣母神乐院，萌生圣召，于1961年加入神乐院，之后跟从导师及院长学习拉丁文和俄我略歌咏，1969年宣发终身永愿。1971年至1973年江神父前往美国根德州的日瑟玛尼修院接受神学培育，期间与当地圣乐家运用中国五音阶调字为每日礼赞常年期晨祷及晚祷对经籍，并配上中文翻译。江神父神学毕业后于1973年返回圣母神乐院，同年11月1日在李洪基主教手中领受夺品。他在神乐院与会士合作为日课经配曲。1975年至1979年期间，江神父先后推出三集新曲集，其后继续发表作品集。他的作品也收录于颂恩和新颂当中。 钱克满神父为中华民族的声乐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澳门天主教学校在澳门坐育英才，向青年传递爱心与信仰，怎样才能留住这份珍贵的回忆呢？有公教学校救生为母校编写口述历史书，揭开公教教育最富人情味的一页。本身是澳门圣若瑟教区中学救生的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黄素君博士，连同澳门大学研究生刘锦平合著的《往事在细听》《澳门圣若瑟教区中学口述史》，他们于4月12日在澳门教区中心举行新书发行仪式。黄素君于发行仪式上致辞，称圣若瑟教区中学给予自己许多美好的回忆，让他对教育工作建立了基本的信念。现时澳门针对教区学校历史及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本新书是寄存每间学校历史的重要一步，也是为了天主教学校的未来，并寄存自己在澳门教育发展的每一步，期望每所学校也能保存各自学校的历史，让澳门市民能认识一个全面的澳门。黄素君感谢书中各受访者，特别是年届95岁的母校荣休主任陈继仪。黄素君又特别感谢澳门教区主教李斌生及澳门教区的支持，促成澳门天主教教区学校发展历史研究、圣若瑟教区中学、圣善学校之口述历史的研究项目。他期望透过这次计划记录澳门天主教学校的发展，将学校的优点传承下去，同时让大众更深认识澳门的天主教教育发展，帮助学生建立身份认同。往事在细听访问了8位校长、老师及校友，记录他们在学校的经历，又对校史的文档、文件、书籍、文献等大量资料进行分析及归类，整合为学校行政、课程与教学、教师团队、学生百态四个范畴。圣若瑟教区中学第一至四校的李仁杰校长致辞，表示该研究项目有助于他们从历史中看未来。他特别提到圣若瑟中学跟其他学校不同，鼓励学生发掘并思考各自的志向。往事再细听，澳门圣若瑟教区中学口述史记载圣若瑟教区中学从1931年创校至2017年的发展历史。信仰通讯社消息，柬埔寨政府授予金边宗座代牧区宗座代牧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施米特·霍伊斯勒主教大国家荣誉勋章，表彰他作为天主教会代表为柬埔寨社会做出的贡献。在查交省圣保禄学院举行的仪式上，金边政府环境部部长塞索奥向天主教会主教颁发了荣誉勋章，114名学生出席了颁奖典礼。其次，政府充分表达了对教会推动查交省各个领域发展建设的高度赞赏，特别是教育、艺术、文化、社会活动、医疗援助以及服务等。大国家荣誉勋章是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于1995年设立的，旨在表彰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和服务的柬埔寨及外籍公民。向宗座代牧特霍伊斯勒主教颁奖，无疑是充分肯定了天主教会2010年至2022年在查交省的努力。法籍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霍伊斯勒主教指出，教会是为了帮助没有希望的人获得希望，这一荣誉是对全体司铎、修女以及平信徒共同开展的牧灵与社会服务的褒奖，这是天主教会团体 在察交省的事业。宗座代牧区还感谢全体传教士、修会会士以及教友们为柬埔寨人民的服务，特别是在教育、社会发展、艺术与文化领域的贡献。鉴于巴黎外方传教会对柬埔寨的热爱，积极参与社会发展建设，政府还向霍伊斯勒主教授予了柬埔寨公民身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旧约圣经浅谈》。
在盟约之后，王者时代的以色列进入了救恩史的另一个阶段，大约在我国西周成康二世的时代，或者说公元前十一世纪，以色列民族也成立了君主政体。这对天主的选民来说，实在是出于不得已，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措施。撒母耳先知曾声明过，以色列人所以不宜成立君主政体的两个理由。他说，第一，君主政体侵犯天主对以色列民族的统治权；第二，君主政体限制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独立自主。在今天的旧约圣经浅谈节目中，我们谈谈人口统计这件事。撒母耳先知曾这样警告以色列民众说，如果你们坚持要一个君王，他必定会征用你们的儿子，要他们跑在他的战车前面，有些要奉命带领军队上战场，其他的要做奴隶或苦工。先知的预言后来果然应验了。撒母耳记下第二十四章有关人口统计的这段记载便是一个证据。那时候达卫王遂对在自己身边的约阿布和其他的军长说，你们应走遍以色列各支派，由丹直到巨尔舍巴，统计人民，我好知道人民的数目。约阿布将统计的人民的数目呈报给君王，以色列能执刀的士兵有八十万人，犹大有五十万人。达卫统计人民以后，心中感到不安，遂向上主说，做这事实在是冒犯了重罪。上主，现在我求你赦免你仆人的罪，因为我所行实在昏愚。达卫清早一起来，上主有话向先知加德，达卫的先见者说，你去告诉达卫，上主这样说，我给你提出三件事，任你拣选一件，我好向你实行。加德来到达卫前，告诉他说，你要在国内三年饥荒呢，或要三个月逃避赶你的敌人呢，或者要在国内发生三天瘟疫呢？现在请你考虑一下，决定我应向那派我来者回复什么。 达卫对加德说，我很作难，我们宁愿落在上主的手中，因为他富于仁慈，而不愿落在人手中。达卫就拣选了瘟疫，正当收割麦子时，上主遂使瘟疫降于以色列。从早晨直到规定的时期，由丹直到贝尔舍巴，民间死了70,000人。当时上主派一位使者往耶路撒冷去，要毁灭那座城。达卫看见那打击人民的使者，遂向上主说，是我犯了罪，行了不义，而这些羊做了什么，请你伸手打击我和我的父家。上主后悔降灾，遂吩咐那毁灭人民的使者说，够了，现今收回你的手。那时上主的使者正站在耶布斯人奥尔难的大合场上。在达卫的晚年里，有两件事情特别突出，一件就是普查人口，另一件就是王室中王位的争夺。这两件事都是非常令人费解的。首先，我们要问，达卫到底为什么要统计以色列人口？是天主的命令，还是魔鬼的诱惑？关于这一件事情，圣经里有两个不同的记载。撒母耳下第24章的记载是，上主对以色列又大发愤怒，遂激动达卫去难为他们，并向他说，你去统计以色列和犹大人口。在这里似乎是天主要让达卫去做这事，可是在编年记上21章里却记载说，是魔鬼怂恿达卫去做这事。撒旦起来反对以色列，怂恿达卫统计以色列。如果我们把两件事情整体放在一起来看，我们就会理解天主为何在达卫统计完了人口之后，天主要惩罚他。原来是上主向以色列人发怒，魔鬼就趁机起来怂恿达卫犯罪，而天主允许了魔鬼试探达卫，结果达卫没有经受住试探，做了天主不喜欢的事。当然，达卫统计人口是为了扩充军队，所以我们看是由军队的将领来做这事的。但是我们看到了将领们对此事的意义，不过迫于达卫的命令，最后去做了。显然，但从统计人口这件事的表面去看，我们不会看到什么问题。其实这里最重要的是他统计人口的出发点和意图。如果说统计人口是诱惑的话，那诱惑是什么？那就是从信赖天主渐渐转向信赖自己，从对于天主的谦卑顺服到自己的自满骄傲。达卫想借着统计人口让人们知道自己的伟大，这是在炫耀自己。达卫在这件事上虽然错了，但他却能及时悔改改正，且甘心承担后果。圣经记载说，达卫统计人民以后心中感到不安，遂向上主说，我做这事实在犯了重罪，上主，现在我求你赦免你仆人的罪，因为我所行的实在昏愚。于是达卫在三个惩罚中选择了瘟疫，并为了制止瘟疫向天主献上了全燔祭。 人口统计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为征用以色列人家的子弟去当兵或做劳役。这就是撒母耳先知曾预言了的事，也可以说是以色列民众的自食其果，因为他们曾不顾先知的警告，固执要立一个君王，现在他们只能聊以自慰的在三天的瘟疫上认出天主施予他们君王的惩罚。虽然如此，以色列所建立君主政权原是出于时势的必然，况且圣经也并不绝对的反对君主政体，否则天主怎么会祝福达卫的家世，许给达卫他的王朝将永垂不朽呢？总之，圣经对于以色列民族在历史上所生活的现实政体持有既反对又赞成的看法，这意味着我们有信仰的人可以在任何政治体制下度信仰天主的生活，但是我们的信仰对任何政体都提出两个要求：第一，是尊重天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主权；第二，是尊重我们正常的社团活动。换一句话说，那两个要求就是：第一，包括信仰自由在内的人权；第二，不妨碍家庭和少数民族权益的社会政策。
刚才您收听的是《旧约圣经浅谈》，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我们感到神哭的原因是，天主愿意考验我们，看天主不赏赐丰富的恩宠及神位时，我们究竟有何价值，在侍奉赞美天主上能进步多少。圣依纳爵·罗耀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